鸡蛋别放同个篮子，广告投放也是。全台最大播客托管平台 First Story 的 DAI 动态广告，一笔预算就能投放至数百档属性相符的节目，广告触及极大化，运用 Podcast 的长尾流量提升广告效益，并提供完整结案报告与建议。即刻来信 First Story 投放广告，即享受85折优惠。详情请见节目资讯栏。
我是春花妈，我从动物走向人。
我是庆佑，我从人走向动物。
今天让我们一起
聊一聊。春花妈，又到了你最喜欢的一集。
没错，最喜欢这种了。
对，我们要来念留言跟回答大家的问题。
真的很有感受到你们的存在。
但我必须要说，我现在对于这些题目都越来觉得越惊讶，大家都是很真诚的，之外还问了很多很重要的问题。
对，我有觉得我陪伴品质要再度展开。
是哦。
对，
所以今天一样就是我会为大家念留言，然后我们再来一起做回答。
对对对对。
好，我们第一个呢，我们挑的是一位友人
10月4号的留言。
对，春花妈和亲友好，我是烈日蛙。自从听到春花妈说青蛙时代雷鸟朋友，我马上想到自己的彩梅妹妹。从小她是我的对立面，虽然我是姐姐，但还蛮怕她的。长大我们各自过了一段日子后重逢，还是觉得我在对立面，心想怎么可能跟雷鸟当朋友啊。最近觉得相处到一个坎，提出了各奔西东的建议，没想到她听到之后整个崩溃，甚至想寻短。我心想，哇，平常都自信到不行，结果 常被你电的我也可以轻易把你引爆啊。而后我们两个开始激烈的对谈，说出各自因对方而起的伤痛与想象，才发现他为了我过度付出而不跟我说，最后才跟我说他压力多大多累，说我都不懂，有够自私。我也因为抱着他过去对我造成的伤害，没有好好面对现在已经越变越好的他。后来我们都用自己习惯的方式拒绝真实的交流，经过这次的对谈后，我觉得他愿意让我看一些种果实的过程，而不是只给我吃。哦，这句话写得真好，
超好。
我也觉得更一些认识了现在的他，并放下一点害怕，好像又可以跟他当成像朋友的姐妹了。青蛙时代雷鸟朋友，我实际体验到了。
哦，你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的烈日蛙。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一直会讲说青蛙时代，就是当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感觉变成是所有人的感受的时候，同情变成同理，我们其实就是会是平行的人。所以我一直觉得为什么要推青蛙时代，是如果我们能够试着把我们的感觉不断的讲出来，我们就不会各自臆测啊。那我真的觉得你太强了，因为我真的觉得烈日很难，不是我真的觉得那个彩梅很难。
欸，可是我好像刚好相反，我觉得烈日对我比较难。
我也是觉得蛮难，因为我有好的。
你干嘛不说实话？
不是，因为就是因为我知道彩梅有多难，我才会觉得你们只是时间点错过了。
哦，我懂，我懂，
对对对。但是因为对我来讲，我会一直大力赞美烈日，烈日蛙蛙，是因为我觉得，其实我觉得青蛙能够想开这件事情不容易。
是，
对，所以我才会说你也是难得在你真的还是千丝万缕，因为你其实是只提到你妹妹的辛苦，但你能够接受那个改变自己的想法，接受那个过程，你自己忽略了很多，也不是忽略，就是你放下你很多对感受的坚持，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也很棒，很难得啊。
我是觉得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能够在一个屋檐下长大，即使个性差这么多，还能有这种火爆的沟通，我觉得是蛮好的。然后对我来说，可能我自己个人的偏好吧，我觉得跟雷鸟那种大明大放的沟通比较容易，跟青蛙这种你知道欲语还休欲语还休对我来讲比较难。
对，但我们就是要，但其实这也是反映出我们对于自己的情绪有些时候也会选择忽略。
哦，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我才会说青蛙时代嘛，不是只对青蛙人好，是对我们的情绪也要试着坦诚。
对啊，所以有人我觉得你真的很棒，然后我觉得你妹妹也很棒，因为你妹妹愿意让你看到伤口，她就是真的，以彩梅来说的话，她真的把你当成了朋友，她才乐意，她才愿意让你看到伤口。
对，真的。
好，接下来呢是10月7号的留言，是 Canis 跟 Ivy 的，真的很喜欢老叔的声音，静佑的文字，无论什么主题内容总是那很有温度。由于一直在海外，经过疫情，今年生病也发生了很多事情，非常感谢有你们的 Podcast 陪我们度过，也因为有春花妈，让我们在面对动物孩子甚至是人的生离死别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坦然。
哦，这是我在那个国外的学生啊，我也蛮喜欢他们俩，他们俩还蛮好笑的，然后他们
两个
小孩也很好笑，
人家难得留言啊，你就讲人家好笑哦，
那两个真的很好笑啊，小孩也很好笑
哦，真的哦，
对对对，然后他们在疫情那段时间我蛮担心，因为他们家有那种比较特殊疾病的小孩、
哦、
所以他们那时候还得很努力的到处集药了。不过、我想念这则留言一方面是蛮感谢，就是有一些就是国内外的学生，然后我觉得我也是透过你们去了解就是在外面世界不一样的风景，
嗯嗯 嗯，
所以然后我也很想念你们
对啊，我觉得如果我们让你觉得有温度，如果我们可以陪你们一起度过不管是疫情或是寻常的日子，我觉得都是我们很大的荣幸、
嗯、对对 对，这也是我们做 Podcast 最大的目的。
对、嗯，下一位呢是10月11号留言的朋友，叫做91。
哦，他跟我有点私人的关系。
你这个选的全部都是
也没有啦，
没关系没关系，但那个亲爱的朋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哈，我等一下会那个乱数挑选
对对对对，
好，骨干这一集从开始我就大哭一直到结束，上次是在 EP19 谈庆佑的新书还好我一个人在车上，不然怎么好。谢谢这一群有爱的人留下了这么动人的篇幅，我想起了几年前离开的狗，耳朵垂垂的那只，一直守护我的那只，也让我记起第一天我到动物医院想要领养它时，它紧张的退一步然后就失禁的样子，我跟它说跟我回家吧，一脸萌的表情，到最后我亲手抱它去火化的场景、
嗯、
以及前几年发病离开的虎斑猫，来回在医院奔波最后还是不治离开的可爱王子，我很难忘记另一半在手术台前崩溃大哭，我在门口看着的心情，是穿着盔甲还是我真的没有情绪，还是我害怕接近爱。这一集有大部分的眼泪是因为这两个毛小孩，也是对他们思念的表达，谢谢你们来到我的生命里，带给我生命很多的情绪和感动，也谢谢春花妈跟庆佑，因为你们我知道我不太孤单。
嗯，他是一个长雪男啊，
很感人、欸、
很感
人、欸、我觉得他字里行间都是爱啊。
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又很温柔的人，但我觉得雷鸟长雪就是这样吧，对自己的要求比较多、
嗯、
然后在就是他在处理孩子在医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因为他已经陷，就雷鸟很容易先陷入我要解决事情，我要 hold 住，所以他确实是当下忽略了一些情感可能发生的时间、
嗯、
然后我会特别选这一篇是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跟91跟我一样，我们还在消化吸收骨干的离开、
嗯嗯嗯、
对，那我也只是想趁这个留言跟大家讲说，就是不论你是否跟我们一样还在消化骨干，或是你的生命还有一些需要消化关于离别的情绪，我们就让它继续留吧、
嗯、
就是没有哪一种终点特别适合我们、嗯、但是余生很长，还能够思念你是我们的幸福。
对，然后我想跟91说，你在玻璃的外面门口看着另外一半崩溃大哭，你觉得你要转变成一个解决事情的模式，其实对于另外一半来说也很好，但是如果你进去抱着他一起大哭、嗯、我觉得也很好然后最后你说因为你们我知道我不太孤单，哎，如果你真的把我们当朋友，你是不孤单，不是不太孤单好吗？
好哦，可以加油
好，接下来呢是10月19号一位无名的留言、
嗯、
他说题外话，这礼拜收到药轮书太兴奋了，边翻边挖出春花妈过去的访谈来听，偶然发现我家那只傲娇已经消失好几天不理我的猫默默出现在我的房间床上，一回头看见他用久违的愉悦表情盯着我看，是在开心什么，超奇怪的他然后低头继续看书时发现宇宙药轮书有它的齿痕，哎，很好吃吗？
就是蛮多人跟我反映有这个状况了，建议大家如果有时候就是家里没零食的时候，可以把我书拿起来摇一摇。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很可怕、
啊。好，没有啦，就是我觉得你的猫很有品味啊。嗯，大概是这样。
你是说我们做的书那个猫都很爱咬？
如果是签名版，可能是因为我身上的味道吧，因为我身上公猫母猫都有，确实很容易引起人家的。
没有，他咬的是，他说的是药轮书，哎，哦，药轮书也
有签
名
啊，
对
对
对
对
对。
如果是签名版了、啊，不然剩下的话就只能说我实在是魅力惊人吧。大家可以想一下大海的脸。
哎、欸，这个我可以说，你自己说有点尴尬、欸。
真的吗？大海跟我长得一模一样。
哪有，
大海真的跟我长得一模一样。我找过很多人做实验的。
我不想说，我觉得有毛还是比较可爱
啦。对啦对啦，
好，接下来是10月19、嗯、这个念 Daughter 吧。
Daughter 对对对、哦、
然后春花妈陪你聊聊，这集真的让我非常感同身受，我也是强风，跟强风制作人一样。妈妈也是非常突然的离开了、嗯、因为妈妈的离开，在整理妈妈东西的时候，觉得我们人走了以后真的什么也带不走。妈妈是雷鸟，但东西也很多。我从小到大生活30几年的家也是放满了许多东西，后来我结了婚搬了出去，也一直没有去整理。但是在妈妈离开后，我一鼓作气花了1礼拜的时间整理，还请了垃圾车收走我绝大部分的东西、嗯、我跟强风制作人的想法一样，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呢？当然有一些我也舍不得、嗯、像是以前上学的书包之类的非常久远的东西，但是我选择用拍照的方式留下影像，想念的时候打开手机打开电脑就看得到，我觉得这也是很好断舍离的方法。
哦，你看不到，但是强风制作人点头了，所以我相信你应该有讲到他心坎里咯、嗯、我觉得你这个方法很好。
哎，可是我想问你哦，强风都这么难整理东西哦？
我觉得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才找到喜欢的东西，所以确实会比较执着，
所以喜欢之后就变收集？
不一定
哦，
因为他们不一定会，不一定喜欢石头就会收集所有石头，但是那一颗石头他可能就特别不能放手。
嗯，
对，比较是那个概念。
对，然后我要跟你说，那个强风制作人现在很好。
对
对，他真的是越来越好，请你放心。嗯嗯，
对，请你放心。
可以吧？我可以这么说吗？你点头我就当真的哦。好、嗯，接下来是11月1号的丁小雨，他留言比较长，然后呢，我们念其中的一段。他说、嗯：“如果真的要说对药轮有什么问题的话，其实我比较好奇的是，药轮有像星象中的太阳上升星座的分别吗？嗯、因为我也是渡呀。听完你讲完强尼的最后，我就哭了。嗯、我想，我们渡呀爱你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最感性理性的共存、嗯，并且刚好可以平衡我们常常失衡的另一端。”就像清幼的海龟可以时时接住你那种安全感、嗯、我也好喜欢你跟芬多奇的那一集，听很多次，而且每次都有不同的体认。
谢谢小雨。小雨其实我非常资深的动狗粉丝页的粉丝、
哦、是
他很常留言，所以我一直记得他、嗯、加上他是丁小雨啊，
对
对对、
就是、
那个、嗯、我们以前的漫画他现在后来叫什么忘记了，
哦，
阿拉蕾阿蕾拉之类，但 anyway 我是丁小雨时代的、嗯、就是我也是，我也不是哆啦 A 梦时代，我是小叮当时代这样子。 在药轮里面，因为你现在讲上升星座在西洋占星里面它是七星的概念，
对，
但因为药轮是大地占星学，所以它没有，它的不是七星的概念，它只有日月，所以事实上是没有可以等同于太阳上升星座的。但是有另一个可以提供参考的是流年流月，
嗯，
流年流月它就是比较细致的去谈你在同一个时间点里面的不同品质，所以我，然后我自己喜欢这两个体系是不同的计算方法，因为这样交叉来看的时候是很有趣的。其实我跟强尼分别都做过实验，
嗯，
我没有拿我们的那个，因为其实一年西洋占星里面它因为小限的关系，所以太阳月亮然后才根据剩下五个行星有不同的时间点嘛、
嗯、
我跟强尼分别都有去实际对照我们的药轮流年流月跟小限时间、嗯、我们发现对得起来
哦，真的哦，
嘿，所以其实我觉得反而你们有、哦、就是因为安格斯我们访问他，大家记得吗？占星之门里面有流年流月的时间、
嗯、
其实我建议你们可以同时使用 占星之门的星星的时间，也可以使用耀轮的时间，你可以对照着看，你应该会有蛮有趣的发现。
然后我想跟丁小雨说，他说那个我这个海龟可以实时接住春花妈的安全感，其实我跟你说春花妈其实非常的好接，原因是因为她很信任我当你信任的时候你就会松松的，当你松松的时候其实很好接。
我就是一滩肉肉。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黑肉肉。
我是黑肉，我晒超黑。
好，接下来呢是11月8号的 Andy 老王。春花妈这集片头和实际的内容声量相差太大，内容音量很小声，没办法听清楚，过去也有这种的经验，尤其是有来宾来的时候，有可能是麦克风不够多的原因，提醒你们所有这样的情况在剪辑内容声量要调大哦，谢谢您，我是您和庆佑的铁粉哦。
老王谢谢啦，我会再努力检讨我自己，我有时候真的太嗨了，但我因为我会越来越专业，请大家相信我。
对，然后其实我们的麦克风都够多啦，但就是说其实你们陪我们这样子做了一年的节目，你们也知道我们就是一个需要经验累积的嘛，所以请再给我们多一点点的机会，你会发现现在好像比较稳定一点，因为春花妈妈被我们绑好在她的椅子上了。
对，我给我绑起来了。
好啊，那有来宾的时候我们真的会特别去注意，因为我们真的太习惯两个人讲话，或是我跟我们的那个强风制作人还有长雪华林聊天，那新的人声音加进来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兴奋了，有的时候比较难去平衡它，请你原谅，然后请继续铁下去，拜托拜托
拜托，铁心爱我们。
好，还有一位呢，这个是春花妈跳的最后一位，
对对对，
12月4号的努努，在47集的时候说赞同庆佑秉持正气正义的坚持态度，
我也是。
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我记得应该也有跟艾滋有关，然后也有跟你那个床那一件事有关。对，我猜。但很多时候我觉得你那种打从心里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那个东西很感人啊，然后也很让人振奋。
可是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啊。
因为我比较摇摆。
没有没有没有，应该是这样，我觉得所有的人哦都有自己的光谱。那我觉得对我来说黑跟白分明比较简单。
对对对对，
但是对我来说灰色有点难定义。可是你就补足了那个灰色的地方，所以我不认为你是摇摆。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我要特别念出来是因为我即便我是灰色的，我还是喜欢你黑白分明。所以我觉得，然后我觉得有会讲这句话的人一定也是需要一些黑白分明的力量。对，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表态，我们都只想跟你讲，不管你是什么颜色，我们都会喜欢你的。
谢谢你努努。
谢谢努努。
好，以上呢是春花妈挑选出来的，以下呢就是我挑选出来，所以我们要你知道各自自己做决那个
聊一些人。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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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第一个我最想念的是 Rainbow 哈，因为他在我六月十一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我的新书发表会，然后他还送了落画的那个钥匙圈，然后给春花妈跟我
哈。那本书叫长翅膀的人。
对啊，长翅膀的人。然后我对你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种很平和的气质。最早来，然后不管旁边的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你都好好的在你的位置上面，然后跟我交流，我觉得很谢谢你。他在留言上写到说，他说签书会结束之后，隔天礼拜天我回到工作的城市高雄，那天从深夜到早上整个天色灰暗，雷雨不停，终于我起床第一个念头就是好烦哦，这种天气要骑车上班。然后家里就来电了，爸爸走了。六月十二，听到大姐讲的大概情况，我还呆坐在床上，再收到二姐传讯息，不用赶，慢慢来，安全第一。我才突然失控的在租屋处痛哭，我一直抽烟，一直哭。我记得前一阵子，有一天爸爸蹒跚的走到我身边，突然开始跟我聊很多很多我从来不知道的事情，有他年轻时的伤，也有微风的时候。他讲着讲着一边落泪。我们家是威权式的家庭，其实我一直很想要跟爸爸聊天，可惜没有成功。他总是一边资本主义的务实论坛，家里永远有客人，父母永远把客人摆在第一。那次爸爸好不容易聊开了，妈妈不知为何就跟他说该睡了，不要再聊了。其实我很想继续，但我不知道为何妈妈打断了我跟父亲如此珍贵的时光。然后每隔几个月我才回家一次，每次都嫌麻烦，又要怕被问有没有男朋友啊，薪资多少啊的问题，所以我总是匆忙的闪避着父亲。 然后呢，终于到了医院，在医生的面前问爸爸要不要抢救插管。意识清楚的爸爸嘴巴微微的张开，然后摇摇头拒绝。这是第三次问他了，在他状态好的时候也问过。放弃急救之后不到半小时，爸爸就走了。半夜三点半我还沉睡时，爸爸默默地走了。所以我想爸爸也是终于受够了病痛的折磨，在他有意识的状态下慢慢离开，这应该是一种福报吧。而这阵子这几集刚好探讨到了父亲与死亡，我很羡慕你们有这样的回忆，虽然只要一想到还是会哭，但我却笃信他一直在我身边默默地守护他的女儿妹妹我。嗯 Rainbow， 我相信啊，我们每一个人啊，在分享自己的记忆的时候都会有光芒、嗯、我们也被你的光芒给闪耀了。
对啊，我很喜欢你这一段。嗯嗯，
所以你说不要念这么冗长的留言我也是稍稍的删减了一下，但我很希望能够把你原汁原味的情绪给念下来，因为我很希望你有一个第三者的耳朵来听你、被念到这段留言的时候，或许九月到现在你的那个心里面的那个眼泪还是继续、嗯、但是那个眼泪是很棒的、
啊、
那个眼泪我们也都被感动了。
嗯，没错。
嗯，好，接下来呢是那个9月24号有一位 SHINYING 叫勋样、嗯、他说春花妈你好，前段时间 podcast 讲腹黑那集有传过讯息，在整理记录时发现自己不够明确，再打扰您一下。我了解也必要知道每个人都能分享自己的看法与经历、嗯、而由耀伦去探讨议题时，在叙述上能否用趋近中性的见解呢？星座这部分早已被滥用并误用了，我真希望推广耀伦给各个年龄层时避免这样的状况，谢谢你。
欸，谢谢你啊，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好。然后我那时候也在思考，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人在国外，看到你这个留言的时候我也在思考我应该要怎么样回复你比较好。但其实、嗯、我真的很谢谢你很喜欢我们，但是我也感觉到这段话里面很巨大的期待，就是因为坦白来说耀伦现在尚且不是一个共识。嗯，所以现在很多对你而言可能比较刻板或典型的讨论、嗯、其实是跟我们跟这个世界还没有共识有关。嗯、举个例啦，就像强尼解药的强尼，他其实才去上另一个人的 podcast， 他就有提那个对方的节目主持人就有提到说其实完全听不懂蝴蝶家族、巴拉家族什么家族。嗯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还形状不够清楚之前，我们使用一些比较典型化的语言，或者是比较、嗯、对你而言可能有点刻板的语言，可能还是需要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今年会选择要访问12个人，因为他们一定是典型但是独特的。嗯，对。然后当然我一边反复在思考你的话的时候，我一边想说你遭遇到什么事情了、嗯、你才会被这些典型的语言给困扰了。 那我也蛮想要听听你的分享的，因为对我来讲就是介绍一个人的同时，我们一定是先选择特色或是清楚的地方介绍。但是如果我们有时间陪伴一个人，就像可能大家都觉得亲友很严谨，然后我很散漫，但是随着我们聊天越来越久之后，你会发现亲友有他温柔的地方，然后其实春花妈有严肃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建立共识之后才能够去区别独特。对，所以希望你能够继续陪伴我们。我们才50几集而已嘛，500多集的时候我们在检讨我们是不是太刻板了这样子。
对，然后身为一个麻瓜就是我对于星座这部分被滥用并误用这段，我其实会有一种有一种就是比较雾里看花的感觉。因为比如说像安格斯有安格斯对于星座跟这个星盘的看法，
对啊，
唐启阳有对于唐启阳星座跟星盘的看法。对我这个麻瓜来说我觉得都很棒，而且我觉得都有他们能够让我买单的或是影响我的部分。那我会觉得如果以我所读的书没有错的话，佛学到了中国来的时候或是中华文化来的时候，先是用了中华文化的架构去讲佛学，才慢慢的长出自己的一片花园。所以对我来说如何因地制宜其实是一个知识能不能扎根很棒的地方。如果这个知识的土地上已经有其他相似的知识的话，那不妨用他们的方式去用。所以从我这个纵日子人来看的话，这就是一种接枝的概念。你知道吗，柚子可以接各种各种的柑橘类，而接各种柑橘类的时候都没有忘了柚子是柚子树。 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听听看我们的看法，然后我们也非常希望你能够再给我们你的看法，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文字或是在空中交流，应该也是我们做 podcast 非常期待的一件事。
嗯，对啊，嗯，希望我们继续讨论。
好哦，接下来呢是 Clues 在10月13号所说的话，他说听到自己的留言被朗诵出来觉得又惊又喜。你看，所以我现在第二次听到你的留言哦。好，然后呢你就提到了说34集的无常，我跟春花妈都是玉米露玉米、那个春花妈在描述蝴蝶家族面对无常的特性让我非常的有共鸣。好，那接下来呢这位朋友他就提到了外婆的确诊为癌末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会无奈的叹气、到扶丧的时候再慢慢的接受了这件的事情，甚至祝福外婆从这个世界出梦，再有人梦到他的下一个灵性旅程。我看到自己渐渐的对无常释怀，也观察家族成员对外婆去世的心路历程，慢慢体会这个无常不是那么可怕。不久前我一位阿姨也因肿瘤去世，从住院到离世只相隔一个月，得知阿姨凶多吉少时刻，我好像就能转换到如何陪伴自己去面对无常。虽然以前跟她很亲很亲，但我心里明白就是一段阿姨的必经历程，我不需要陷在悲伤里。我也问了日日耀伦自己该如何看待这个过程，他也告诉我请理解自己的需求，跟亲友抽到是同一句话。尽管阿姨告别式的日子我不便请假返家，我心里知道当下最需要陪伴阿姨走完最后一段路的是她身旁的丈夫子女还有兄弟姐妹，我只需要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论空间地理或心理层面上，好好的思念她祝福她就可以了。我觉得你好棒耶，
你很棒耶，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告别。每一个人用自己的方式去回应自己所爱的人，我觉得所爱的人一定知道。
然后你让我想到我有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大舅妈，从她自己知道她自己不久于人世之后，因为她是一个另一家的人，所以她都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状除了她自己的原生家庭就是小家庭之外，她没有告诉大家族她的状况，一直到最后她要离开的时候她才允许一些人去看她。然后在她知道她自己要离开的时候，她写下了一句话变成了我人生的圭臬，她说我们各自在自己修行的路上好好努力
啊，
所以我舅妈变成了我一个很好的典范，我也想跟你分享。
好棒哦，
好棒哦。好哇，这个留言真的很多哦，
真的哦，感谢大家的爱。其实我们看了都很开心，也许没有都念到，但我真的是看了觉得很不寂寞，感谢你们。
真的好，我还有选一个呢，是11月1号，这是 Oculus Wu O C U L U S。WU 对不起如果我念错请你原谅哈。他说同志想要自己的小孩怎么办，我自己遇过30多岁40多岁50多岁的男同志，他们想要自己的小孩，所以在知道自己喜欢男生的前提下找了女生结婚生小孩，同时又有了自己的男友，私自觉得这些男同志把女人当成生殖工具很自私，听了节目之后又知道这或许也是一种困境。我的看法是这样，就是如果这个世界上对于同志给的空间很少，那么就让同志必须要用各种的方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他确实有可能把另外一个性别或其他的人成为 cover 自己的一个工具。但如果这个世界上对于同志是更开放的，那么就不需要有把自己藏起来的机会，也不会有那些误判跟需要 cover 的。那所以你的问题是同志想要自己的小孩怎么办，这是同志现在正在争取的，我们已经争取通过了，不一定需要有自己的血缘才能够成为自己的小孩。那有很多人他们为了要有代理孕母，所以女同志用自己的卵子，男同志用自己的精子，然后去找代理孕母去生了孩子。那这也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很多人会用的方式。还有更好的，我自己建议更好的方式是去领养一个或许跟你没有血缘的孩子，让他成为你的一份子。孤儿院里面那么多的孩子，他们需要一个有爱的家庭，不管是男同志的家庭、异性恋的家庭、女同志的家庭，给他们爱，你能够帮助一棵小树成为一个大树，我觉得那才是最美好的事。
对啊，
你嘞，你会有想要自己的小孩吗？
人类的话不行，
对吗？
因为我我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聊过，因为我出国回来之后有点记忆丧失，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真的负责任的人。就是人类的生命 年限太长了。嗯，对，我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在这件事情有一点老派，就是我觉得在国中之前的教育是需要跟这个社会建立共识的。嗯嗯，所以我赞成某一种程度上学习一样的东西。 但因为我发现我自己试过，因为 我很多朋友都有小孩了，但是当他们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我没有办法给出道德式的答案。举例来讲，杀人一定是错的吗？我会想说要看动机。但我觉得面对小孩你跟他讲这个的时候，有就是他不一定有能力，
他会跟老师说：“妈妈，我老师，
我阿姨说可以杀人，
我妈妈说可以杀人。”
对，然后但是对我而言，是不是这有一套因缘际会的东西，就是起因，就是起承转合嘛？所以我就发现我不行，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单一价值信念去教育小孩，所以我不太适合陪伴小孩。我觉得建立共识还是有必要的。
我的话我也不想要有小孩，我不想要小孩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世界上已经够拥挤了，有很多孩子是需要我们的爱的。那就给出去嘛，是不是你血缘或是不是你留了你的 DNA， 我觉得真的没关系，是不是姓你的姓名你的名真的也没有关系。
我完全同意这一点。对，还有 by the way 一个非常 privacy 的理由，我不想要小孩。我觉得我自己太急掰了，我看到一模一样我一定会揍死我自己。
这一段你确定能够播吗？
不行吗？我觉得 我自己对我自评，我耳识的小孩就超欠揍。我从我当一个小孩开始我就觉得我超欠揍。我觉得我应该会把我自己掐死。
我赶快念下一则留言好了，看你的这个 privacy 会越多。好，我今天选的最后一则留言呢，是12月30号留言的宝宝。他说，我从官方 LINE 里面看到有耀伦的单日工作坊，但想问问春花妈，守护灵和流年课有顺序吗？要先上哪一个？两个课的差别在哪里？就听过 Podcast 的小麻瓜，上课可以听得懂吗？哎，这问题很好。
我觉得他问得很具体。
我听得懂吗？
OK， 好，谢谢宝宝。您谢谢你加入我们的官方 LINE，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赶快去我们粉丝页找哦。哪一个课先上，我会给大家的建议就是你对自己感兴趣还是你对你周围的动物感兴趣，这东西决定顺序。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处境不管是顺境逆境你比较好奇的话，然后就例如说奇怪，我觉得我这几年好像都蛮顺的，但是卡在同一件事情的话，那我建议你现在上流年课，因为一定可以找到解答的。但如果你比较好奇的是为什么我常常看到或是遇到某一种特定的动物或是我最近做梦常常就是梦到某一种动物，或者是为什么走在街上就是有人会突然跟我聊鹦鹉怎样巴拉巴拉的，你开始多了一些很多的动物讯息然后你无法忽略，那我就建议你来上动物守护灵的课。那我动物守护灵我再多 plus 说一点，就是有些人会有，因为有些人，因为我真的现实生活中蛮常遇到这种人，就是他没有动物，然后但他很想来上我课，可是他又不想上动物沟通，那我建议你来上动物守护灵。对对对，因为其实也不是说养动物才能来上动物沟通，
对，
但因为有些人会觉得好像这是一个门槛嘛。那我建议你也可以来上动物守护灵。就是反而会让你比较能够用另一种状态去看待自己跟动物的关系。我并没有觉得人人都要养动物，没有这样子，但是我们人人都可以去发掘我们跟动物之间的各种具象非具象的关系这样子。然后流年课真的是花时间在了解你自己在哪里，然后我们试着一起去挖掘你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那我觉得守护灵比较是我想要邀请你去探索你喜欢用怎么样的生活品质，怎么样的个性特质去陪伴你自己，你才会真的觉得舒服。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差别跟你们分享。然后只听过 Podcast 的小麻瓜可以听得懂吗？你就算是小麻花你也可以听得懂。你看我对我上课很有信心。
对，我自己曾经上过春花妈的课，我必须要跟你说她真的是唱作俱佳，而且喜欢听脏话的朋友欢迎你要去参加她的工作坊，你会有满满的大平台哦。
yeah, 我大概最近的记录是三分钟就飙出来了。
好啦，你是否有想过自己的助力可以来自于哪里呢？自己又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呢？如果你也曾经被耀伦和动物的力量感动，如果你也曾受到耀伦圈圈的召唤，不妨在此回应他，也回应你的心。耀伦守护灵单日工作坊和耀伦全体系应用四日课和邀请你试着走出圈圈，在亲密的小班级里看到厘清跟内在的自己，与你一起为丰盛的心 今年做出更好的准备。所以呢，守护灵的单人工作坊是4月18的10点到5点。
流年上半年，就是五月之前只会有这班。
对，然后流年的单人工作坊是4月27号的10点到5点。
对，也只会有这班。
最难的是夏阳低地大猩猩班耀轮全体系应用4日课，这个应该很难报吧？6月1号、2号跟6月8号、9号。
我跟你讲真的难报，因为春季班已经满了，所以你没有看到春季班的讯息，这是夏季班。
欸，对，这是夏季班耶。
对对对，因为春季班已经满了。
哦，而且是低地大猩猩。
对对对，是低地大猩猩。
对，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被召唤的话，私讯我们的 LINE 社群跟有爱大声讲的官方粉丝页，我们有一个置顶的连结，从那里报名。
对啊，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留言我很想念哦，包括有朋友告诉我们说他听了我们的节目才知道说自己的男友其实也是一个日常也是一个代言者，他都忘记了，我觉得那都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哦，那个很感动我。对
对，但是我没关系，我们以后再来念。
对，
因为
我们有提到访问或是希望我们做什么攻略的，有没有？我跟你讲，我们都有放在心里，好不好？
对，然后呢，你们都一直说希望有实体的工作实体的见面会嘛，我们会不定期的有一个活动，我们52集的时候就办了一个抽奖活动。
对对对，
如果你已经参加的话，你等一下就可以被春花妈抽出新书。
啊，
那我会念呢这个留言在我们 podcast 的一个，还有留言在我们脸书的一个。
嗯，
好，
嗯，
那可是春花妈不一定挑你们两个哦，所以你们就可以看春花妈都会怎么挑。
我等一下去盲
抽啊，你知道坏人让他当哈，我只要当我只要当口播的人就好了。好，是1月3号玉辉所留言的。听完52集立马来留言，很喜欢每一集春花妈跟青勇的对话，总是有不同的观感，打开我的三观，原来还可以这样想。目前最喜欢访问克菲的集数，以及 EP36 跟过去的自己说什么。我很想对过去的自己说，没事的，希望新的一年可以再办一场实体场修，也蛮想看春花妈访问林梅妈妈的祈祷。
我两个都会试试看。我也蛮想跟林梅妈妈聊天的。对对对，
我也很想跟所有的朋友说，没事的，新的一年我们再努力吧。
Yeah, that's right.
好，另外一个呢，我本人叫他辛弃疾，然后其实你不是，你是 HSIN， 然后 CHIN， 然后 JI 哈。
Yeah.
那我决定我就叫你辛弃疾。他说恭喜春花妈和青牛一周年快乐。然后呢，他提到了我最有记忆的集数是在29集，谈到忧郁的自处，因为我是一个蛮常与自己对话的人，所以在这种时刻，也在某个时期频繁的出现，在消化这些情绪的过程，常常会胃食道逆流，心理上的，所以又开始反刍那些混合着许多复杂气味的自我，慢慢学习。
嗯，其实我还蛮想要问你，是不是在西方流年的？因为西方流年是一个，或是说你可能被渡鸦或者是蛇或者是驼鹿启动了你某一个想要自我对谈的过程，其实因为我也正在这样的路径里面。然后我觉得就算用比较坑坑巴巴的方式去咀嚼我们的人生，那也就表示着我们对自己还充满着兴趣，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刻。所以你的痛苦之中有我，你的胃食道里面也有我的酸气。
好怕，我好怕你的胃食道里面有我，我不要。
我们一起努力吧。
好哦，那你要来抽，我们要不要加码一下？我们虽然写一本新书，哦，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来个2本吧。
好啊好啊，
就是你要不要那个留言上面的有一本，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脸书上面的，我们会送你《日日耀轮》是春花妈的书。然后我跟你说，它是一个非常棒的魔法书。
对，
你就像刚刚我们念的留言一样，你有问题的时候打开它，没有一定要春花妈在旁边，它也都一样会陪伴你。
哦，然后我会写上你的名字，跟写一段给你的话。
你现在讲来不及了啦。人家要，如果现在要，哦，现在如果要那个赶快留言也来不及了。好，
那下一次哦。
好哦，那你来抽一下吧。
盲抽盲抽
盲抽，
点到谁就是谁。
好哦，
好，这是谁？
第一个是黑君，
黑君，
恭喜你，
恭喜你。然后换这边，
第二个是谁呢？
哎，纷飞，沈纷飞，
沈纷飞。 哦，他希望能够访问詹凤春跟李火山这两个，我也非常有兴趣。
好啊，好啊，我来问一下他们。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留言，希望你都有满意。啊，没有满意也是正常的啦，因为我不一定有念到你的留言哈。
持续留言，
对，请你持续留言，然后我们也会把我们没有念到留言再把它留下来哈。然后以后呢，我们就有机会就是尽量的念到每个人的留言。
对啊，持续跟我们聊天吧。
对，你知道就是在这个节目录音室里面，虽然有我跟春花妈的交流，但是其实你们都跟我们在一起，希望你们让我们知道你们过得好不好。好，
对，
最后我们要抽出春花妈的，我们今天我跟春花妈的祝福，
是
我抽的是春花妈与周耀伦所附的牌卡，看看今天的留言给大家的祝福是什么呢？蜂鸟清晰，
清晰哦！我这次有实地看到蜂鸟，超美的，
真的，我有看到你的影片，
好，那我这边抽到的是蛙回归之月第52天。我知道你的选择都有意义，所以每个人的表态都是跟你一样珍贵的讯息。哎，这很适合留言呢、
啊。对啊，
对对对对对，就是时间有限，但是相逢无限，缘分也无限。其实你们的每一则留言，我们都看过不止一次。对，所以无论你这次有没有清晰的被我们念出来，你传递给我们的讯息都被我们稳稳的接收住了，所以请不要停止你的表态，不管是你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意见，还有也不要停止对这世界的表态，因为那就是你独特的原因。
谢谢大家，然后期待你们的留言，也期待更多的交流，也希望新的一年里面春花妈跟我的声音或我们所选择的主题都能够刚刚好是你所要的。
如果不是的话就开口告诉我们，
真的来嘛来嘛
来嘛。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